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课程。我们的讲义是从十二页，第十二页开始，十二页的第三，六派哲学。那在还没有上课之前，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好像放假哈，国庆日嘛，双十，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停一次上课哈，然后隔周再来。那我们就是每个人，很多学佛的人都一样哈，我们很期待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也是蛮期待放假的。很奇怪哦，人的心都是这样，很矛盾，又期待赚钱，但是又喜欢放假哦，很想钱从天上掉下来的样子哈。好，我们从十二页开始哈。那在谈上两个礼拜我们已经有介绍过印度当时的一些民族哈，或者是印度的哲学的早期的一些圣书，印度所谓的圣书。那在印度里面它的历史，那除了宗教之外呢，那就是他们的哲学啊，哲学是在印度里面算是很有特色的一种。那这一种哲学那就是影响我们后代学问，各国学问的一种，思潮、思辨的一种论理学方面的这种哲理哈、思辨哈、学问。那所以在印度里面，早期或者是晚期比较著名的哲学家啊，在印度佛教里面呢，在印度史里面呢，就有分成六派哲学啊。比较著名的，当然小的还是有啊，但是没有，通常没有被介绍哈。为什么说小的还有呢？就是因为历史，我们待会会上到一份新的讲义，大家有拿吗？我们待会会上到新的讲义，下一堂课。那上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因为在佛陀时代的印度的那一些佛陀就是所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那他都有比较大的国家，有16个啊，我们有16大国，但是光是经典哈，中阿含、长阿含，他记载的16国的名称竟然不一样，都是要16国，但16国的名字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哈，可以看到就是印度宗教或者印度佛教的这一种历史。我们考察他、了解他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抱着就是他一定如书上所写的史实一样啊。那否则的话呢，你看了我的这个讲义，然后你再去参考别的可能你就会头脑就打结了啊。因为历史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依据什么文献啊、什么背景来考察的话，那你计算出来的年代就会有落差啊。所以有一些历史的文献我们了解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好啊，就好了。因为过了这个礼拜下一次上课的话就纯粹是讲原始佛教的义理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六派哲学。那六派哲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六派啊。那第一就是十二页的中间啊，挂乎一尼亚耶派啊，尼亚雅啊，尼也耶派啊，挂乎二呢是在十二页的底下啊，萨迦耶派啊，我们通常都讲是生茄啊，读茄嘛那个字，我们通常都叫萨迦派，所以那个中文字要念茄或者叫数论哈。那第三派呢是在13页，讲义13页哈，大家先把红笔先画起来嘛。 就是下方有一个瓜胡山哈，费氏家派哈，第三派。那第四派呢，是在讲义十四页哈，讲义十四页的瓜胡寺哈，也是下方瓜胡寺余伽派啊，第四派。那第五派呢，是在讲义第十五页中间啊，讲义的第十五页中间，米芒叉派哈，米芒萨啊。啊，再来最后呢，是在第十六页啊，十六页上方瓜胡六非檀多派啊。那这六个派呢，大家不要想说，哎，这六派哲学是不是都是佛陀之前的这一种哲学家？哎，不是，啊，我们待会会看到，不是。他最后的这一派啊，是这里面呢有好几派呢是比佛陀还晚的，就是他的时间呢，啊，比佛陀还晚。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个六派哲学呢？因为这一种思想啊，或者我们待会下一堂课会看到六十外道的思想，这一些当我们稍微了解过后呢，我们去看看那个原始佛教的教义的时候啊，我们才会清楚说，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要创立佛教？如果是他们的宗教这种教义已经那么圆满，那释迦牟尼佛去跟他们的教法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创立佛教？所以就证明释迦牟尼佛他创立这样子的一个佛教呢，他是有跟当时的这些哲学家或者六师外道做了一些比较跟学习，然后觉得不圆满呢，啊，然后自己才修苦行啊，然后呢放弃苦行而觉悟缘起而成佛啊，创立佛教。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我们先前几堂课呢来读一些这些印度历史的这种资料啊，也许会枯燥一点哈，但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稍微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对我们后面哈，看到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哎，原来导师或者是其他的长老在写这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呢，其实对印度的这些宗教各派啊，还是多少要有一点涉略哈。好，我们来看尼亚耶派哈，第十二页哈，讲义十二页，我只是讲它的重点哈，嗯。尼亚耶派呢，第一行哈后面，那这一派在印度里面是属于基本上哈，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属于形而上学，它跟六师外道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它所谓六派哲学这种哲学家，他就是比较重视这一种思维跟思辨的部分啊，那他对于这一些苦行啊什么，那就比较少啊，也有哈，待会我们会看到啊，但是真正要谈呢，他们比较重视这个学说啊的部分。那这个圣论学派哈，跟这个尼亚耶派呢大致上是相同啊，因为圣论比较大嘛，这个派比较大，所以他跟他的学说呢差不多哈，尼亚耶派跟他的学说差不多，那重视呢论理学方面的研究啊。那我们看第二段，尼亚耶派呢是一个极繁琐的哲学哈，他们有提倡四量、五支因明论事，还有十六句义啊，所以在底下呢，我就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透过这些内容来介绍什么呢？解释宇宙的形成。那大家看一下这些名词哈，可能会有一点不同的感想哈。我们看瓜胡一啊，阿拉伯数字瓜胡一，四量。四量，你看印度的哲学里面就有分限量、比量、譬量，还有圣量。这个我们佛教好像也有三量，对不对？佛教是哪三量？限量、比量、非量，是吗？这么我没有听过的是非量吗？啊，因量啊。限量、比量、非量，是非量吗？ 限量比量，甚言量吧，啊、哦，甚言量，嗯，可能讲非量的是不是藏传的说法？我不晓得，是不是藏传的说？因为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啊，还是什么三量啊、哦，它是限量、比量跟甚言量啊、哦，嗯，所以这种语词我们不要觉得只有佛教有的哦，你看这个哲学家就有了啊、哦。我们来看刮胡二。五知因明论事，中因欲和结。这个中因欲，那谁有讲过的啊？哈，因明学，佛教的因明学也讲中因欲这三个啊。立一个学说，通常都要立这个它的方程式，就是要有中因欲。那和解，那这个是哲学家六派哲学里面第一派呢，它多了这两个。那还有十六句意啊、哦，就是包括印度古代所有的辩论技巧。那如果这样子来看，这个尼亚耶派呢，它的这三量的学说哈、哦，跟我们佛教，尤其我们现在看得到藏传的特色，哎，很多部分他们好像有参考这里头的一些方法哈，嗯，就是辩论的那辩经的那一种技巧啊。那北传方面就比较少一点点哈，嗯，藏传方面的这一个部分还蛮多的哦。但是不是说藏传佛教去学人家这一种六派哲学了哈？不是，那最主要就是这一些印度当时的这一种哲学的思想啊，它有。就是它已经是印度本身很流行的一种学问考察啊、哦、思想，那佛教会吸取这一种特色呢，这一种优点呢，我觉得它也是为了兼顾到或者照顾到呢好要这一群知识的这一种人啊、哦、这种友情，那希望也能够度化他们啊、哦，所以这种辩论的技巧有时学会了是能够辩才无碍。但是辩才无碍的人不代表他就能够修行解脱的哦，啊、哦，所以这种技巧啊有一些是可以学得到的啊，像上台讲话，那假如大家有演讲的技巧哦，跟没有演讲的技巧是差很多的，大家知道吗？啊、哦，所以这种技巧是可以学的，这种胆量也是可以培养的啊、哦，所以这些并不代表什么的哈，嗯。但是还是可以利益众生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萨迦耶派哈，萨迦又称为数论，是印度哲学里面最深奥的一派，所以这一派是非常著名的，在六派哲学里面啊，纯粹那分精神跟物质两种原理，就是二元论啊。一般我们讲二元论就是精神和物质啊，那每一个有情，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有物质和精神，但是物质的话呢，如果像这个麦克风、这个时钟，它只有物质嘛啊，但是它没有精神。但是如果是按照宇宙的这一种学问来看的话，它们也包罗万象哈、啊。那只要是涉及到设法的哈、啊、物质，它们也研究哈、啊。那以这二元说呢，来说明这个现实的世间啊。好，这个是萨迦耶派第一段，我们来看它的第二段啊，请看讲义十三页第一段第三行最后面啊，第三行的最后面，萨迦派呢，它重要的学说跟主张大致上跟佛教、耆那教相同，哎，所以这个萨迦派这个数论派啊，它是不是一个小派？它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学派，而且它很多部分哦跟佛教跟耆那教相同。那我们要问哦，到底有什么相同？哎，如果相同的话哈、哦，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模式哈、哦，是不是萨迦派的？我现在修的这个模式是不是耆那教的？所以我们了解这种外道思想哈、哦，慢慢你会待会底下还会看得到的哦。哪一些是他们已经固有的，那我们现在佛教也有类似的话、哦、可能真的是佛陀方便吸取他们的优点拿过来用，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 这些部分是佛教的特色啊。真正佛教的特色呢，是缘起的精神，那一些才是佛教的特色。所以这些方便我们了解这些印度宗教哲学过后啊，你会厘清很多现代佛教或者是我们所认知的佛教的那一种样貌哈，实际上纯很纯很纯的那一种原始佛法哈，不多的了。你排除了那一种哈，然后剩下的哈，纯粹是释迦牟尼佛的精华的，不多了了。啊，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印度宗教是印度哲学哈，是了解它是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啊，嗯。来，我们继续看第四行后面。尽管在印度哲学史上，萨克亚派始终被视为正统的六派之一，实质上呢，它是处处跟吠陀教义啊格格不入。那吠陀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对不对？雅利安人来到印度的时候呢，他建立了吠陀思想。那建立了吠陀是这种学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就建立四种种性，然后自己呢是这一种济世万能的代表，就婆罗门之上，自己是婆罗门嘛，啊，他就把自己抬得最高，四种里面抬得最高。那所以在这一种哲学家里面呢，他就不甩这一套，因为你只有济世的话呢，你只有信仰你的这一种天神，那在这些哲学家来说，这个都是靠外力，他不欣赏。那所以这些哲学家或者六师外道啊，他们很重视自力，就是要靠自己啊，我们不一定要靠外在的这一种啊祈求啊，或者是这一种什么济世啊。那所以他跟吠陀的这一种精神啊教义啊有一点格格不入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他我们就看到他到底跟吠陀有什么差异啊。看第二段啊，请看第二段。早期的萨克亚学说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类啊，第一个是慈悲主义，所以我们会有慈悲心哈，六派哲学就有了。所以你不要说慈悲是佛教的特色，慈悲是佛教的特色没错，但是不是最究竟的特色，要看你怎么解这个慈悲咯，对不对啊？可能是同字啊，同一个字哈、啊，但是解释不同。那第二呢，它的特色呢是厌世思想啊，就是厌离这个世间。第三，智慧解脱哦，你看这个萨克亚派呢，那么早期里面呢也重视这个智慧解脱啊。那我们就说，哎，那我们佛法也是重视智慧解脱啊，那我们就可以问。那萨迦派的智慧解脱解脱了什么？那我们佛教的智慧解脱是解脱三界的烦恼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区别开来啊。那再来第四，无神论调。那你看这个，那他们跟吠陀教义最明显的就是无神论，因为吠陀思想他们是济世万能嘛，对不对？那他们都是有神啊，那无神论一定是跟他唱反调的。所以你看我们佛教讲说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呢是无神论啊，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呢经典里面有很多天神的，我们很喜欢看到那个飞天，有没有啊？就是画飞天那一种啊，哈、啊，或者是法会的时候呢看到有飞天呢、啊、就不得了了哈、啊，嗯。所以真正无神论哈、啊、在就是不管是哲学或者宗教来说呢，我们能够强调无神论这一点的话，它一定是非常理智的，非常理性，它这个哲学啊非常理性，它根本不需要有外在的这种加持或者是让它有什么的一种解脱，它都靠自己啊。所以萨克亚的量论呢、啊、是古印度最进步的知识论啊。三量呢，即将一切的知识来源归纳成三个啊，限量、比量跟胜量。诶，好接近佛教了哦，哦，好接近佛教的三个了，嗯。啊，第三段，立二十五谛啊，立准二十五谛，以概括诠释一切宇宙与生命现象的真义啊，就二十五个。 但是我们看这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哈，就是二十五刮胡二十五的后面，这二十五个最主要的啊，就是第一还有第二个啊，就是谈神我，还有呢自信，神我跟自信啊。好，看第四段，萨克亚哲学以离染反净为解脱啊，特重智慧而轻视实践。修持智慧有八道跟六行禅观。那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他们虽然有在思辨一些宇宙的真理，建立种种宇宙的学说，但是呢他们轻视实践啊。那实际上这个实践的内容是什么，他就没有很明确的讲啊。那八种道呢，跟我们佛教的八正道是差很多的啦哈。但是它也是有什么沉思静虑啊，就是类似思维哈，沉思、诵读、多闻道啊，教道友、布施、离内苦啊、离外苦、离天苦。那第二呢，六行禅观啊，那这些也是他们独特的思想。所以如果是按照我们来看这个，大概了解一下萨克亚派的这一种学说述论啊，他这种学说的话在他们哲学里面所建构的这一种自己认为能够解脱的学理跟次第啊，是非常分明，而且是条件都列得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这一个哲学啊，他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建立这样子的理论啊，而不是像一般的你就是放下啊，什么都叫你只是放下，但是没有任何理论的话，那这种学说是空洞的啊。但是这个萨克亚学说呢，它非常丰富啊，所观察的都很维系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派，费氏家派啊，又称为圣论。这个圣论跟述论在佛教里面常常会提到这两种论，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圣论学派这圣论圈起来。那刮胡三的第二段，那它根本的圣典呢，就是圣论经。大致上的内容分成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谈宇宙的一切呢都是由原子啊，一般我们讲原子或者是极微啊，或者是电子类的，那形成万有的一切啊。刮胡二呢，就是宇宙万有的范畴的句意，就是一些句意，就是我们在最后一行有它就是分析种种的这一种解释啊，或者是 item 叫什么项目啊项目。好，刮胡三，然后讨论呢知识的这一种量论哈，知识来源的量论。那有关于句意呢，这个费舍家派呢就有六种句意。好，我们请看十四页，这六种啊，讲义十四页上面六种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我们看第二段，费舍家派呢以形上的实在观念来建立非有为，第七句意啊。此派细分非有为五种啊，那这个是他们的分类啊。再来第三段，那以上所谓的七句意呢，在费氏家派是最早的学说，那基本上它的系统是来自于耆那教三句意而演变出来的啊。所以耆那教在印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所以我放在下一次上课特别介绍耆那教啊，因为在印度的这种六十外道或者六派哲学来讲啊，耆那教是很特殊的。像上次我们去印度朝圣，我们到那个，大家如果有去朝圣过就知道啊，在那个七叶窟啊，我们就是佛灭后第一次结集那个地方七叶窟啊，你走路上去，走到半山的时候啊， 你会看到有还没有到七叶窟的半路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类似一个我们像台湾那一种放土地公那种小庙这样子的小小间的，然后它里面有供奉一尊白色的像我们的玉佛这样全白的白白，哎，你乍看之下真的跟我们的玉佛一样白色的那一种，但是你走前去看它是裸体的，就是没有袈裟，没有那种像佛陀这样有袈裟它没有，它是裸体的。那你走过去才看得到原来它的造型你乍看之下跟佛教一样样，也是这样双盘的一样的也是这样纯白的，也是坐着那个石头上那唯一不同就是他们没有裸体的所以在目前在印度本身耆那教还是非常流行。那有人说耆那教有一个特质有一个可以辨识出来，就是他会留一条辫子后面留一条辫子他全部都没有头发的但是他就是后面留一条辫子这样这个发型不错，可以试一下哈。啊，这个就是听说是耆那教印度教里面很多现在其实也是属于耆那教，印度教我们俗称印度教也是很多是属于耆那教。那我这一次回家乡暑假我有遇到一个女孩子，我家乡的女孩子很年轻，但是呢她远赴印度呢跟英国，你知道她去学什么？学印度教。好奇怪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不敢跟家人讲，她来跑来听我的课嘛，听过后她问很多问题，然后私底下又来找我，她就说出她这样子的原因。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相信他，他说不知道，他一接触了印度教就觉得非常相应，然后家人一定反对的嘛，因为他是中国人嘛华人，那他去信这个印度教一定反对，所以他就隐瞒家人去国外这样说去工作啊什么这样。那你看，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徒或者是任何一个学说，当你碰到他的时候你会跟他非常相应的时候有时可能是过去是有中国很深的因缘才会这样，不然你看我们大家本来也是可以晚上好好在家里休息睡觉喝咖啡为什么要跑来这里上课那么痛苦可能有一点善根所以在目前为止印度教还是蛮多人相信的那他们有一个我有请教这个女孩子说她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她说他们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会觉得很温馨，就是那些人很关怀很关怀人家那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互相也要关怀啦，师父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怀你们但是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要合掌问好不要好像修行很高的样子不理人家真的，因为有一些初学的人他第一次来听课或者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温暖，他第二次就不来了但是太过热络也不好他会喜欢上你的不好所以保持一点关怀这样子就好了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段十四页第三段，就是最后了嘛这个这一派的费氏迦派的那个最后一段，我们刚刚念过了是第二行接下去后期的费氏迦派跟尼野派有合流的倾向，就是费氏迦就是这一派，那尼野派呢是第一派六派哲学的第一派，他们到后期他们这两派呢有稍微有合流的倾向再来看倒数第二行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尼野派跟费氏迦派虽然是主张无神但是两派的后期在印度教的全盛情况下逐渐建立了肯定上帝的观念， 所以其实在早期的他们这一种哲学里面，虽然他们是跟吠陀很不一样啊，就是不即世啊，无神论，但是慢慢后来他们还是受了影响，肯定这一种神啊的观念。但是是不是肯定神但是没有即世呢？哦，这里的资料是没有哈，但是我想应该是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种即世啊达不到真正的效益啊。好，来看瓜胡寺瑜伽派。所以 Yoga 在印度本身它就是瑜伽者呢，就是修禅定的人啊，瑜伽者就叫 Yoga 啊。所以我们学 Yoga 现在这个语词呢已经很普遍，就是健拿来当健美的了啊，那不是真正的瑜伽啊。那真正的印度的瑜伽听说它是非常健身的，它是健康啦，不是健美，那个是健康，就是它用意念来导引它身体的动作。所以其实 Yoga 呢它是加强你的念力的啦，它是训练你的念力要集中。像以前我们在学院有请一个性空法师啊，杰克，那个性空法师有听过吗？哎，杰克他去过法鼓山好几次哈，嗯，那他在我们学院在教禅修之余呢，他就有跟我们教 Yoga。 他说他是在印度学的哦，很纯的哦。那他还有学到那种哦，趴在地很像人家游泳哦，那个姿态这样，但是呢是在地板上。那他就是他的一些动作，他说这个瑜伽哈 ，Yoga 哈，他就是他你要听他的那个口令啊，那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就是到最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要导念你的意念哈，培养你的念力和专注，然后呢，使你的身体和能够达到啊放松。那当你放松，意志能够就是专注的时候啊，我们身体的血气哈就会顺畅，顺畅了哈，自然就会健康。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身体的病啊，都是血气不顺畅，我们坐太久了哈，坐太久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这种瑜伽现在在健康里面那么受欢迎，就是它有这一种作用啦啊，嗯。那我学过很多种瑜伽，我到现在都不乱了，不晓得要学哪一个哈。那这个是瑜伽哈。那瑜伽修行而得解脱，就是依瑜伽修行而得解脱的学派啊，瑜伽经啊。看第二段，这个瑜伽经的思想学说至少受到下面各方面的影响啊。第一，片段的诠释奥义书的哲理，就是他取别人的一些优点来用就对了啦啊。瓜胡二，那不时引述《薄伽梵歌》，但是假如对这个印度的这一种史诗啊，或者是这一种哲学有兴趣哈，中就是大陆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曾经圣严长老有邀请过他来，应该是有来过台湾一次哈，就叫季羡林，你听过吗？季哈，四季分明的季，羡慕的羡啊，森林的林。那这个大陆的这个学者呢非常有学问啊，非常非常有学问。那他对印度这种薄伽梵歌啊史诗呢，在他的全集里面都有研究，他都有研究啊，可以参考。好，瓜胡三，修改并解说萨迦亚的25谛。所以也可以看得出萨迦亚派呢是比这个瑜伽派早的啦啊，很多派都比这个瑜伽派早。瓜胡寺强调苦行跟戒律啊，那也是耆那教所奉行的哈、啊。再来瓜胡五，批判佛教啊，但是呢又接受佛教呢瑜伽之路哦、啊，必须利用这个五性根啊，所以他都是截取别人的一些优点啊，来形成自己的教义啊。跟我们释迦佛有一点不同了啊！释迦牟尼佛虽然他有参考很多当时的宗教跟哲学，但是实际上最珍贵、最纯的那种真理啊，还是他由 自证而得来的智慧，跟这一种学说是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是本身哈，没有经验，没有，比如说我现在要教禅修，我自己本身没有禅修经验，那可能呢，我就会把一些禅师的开示啊，这边哪一点，那边哪一点呢，然后呢来讲，这样，啊，讲的好像我好像有修正一样，然后实际上没有。那这一种的话呢，就是你不是自己亲证的话，那截取别人的这一种学说啊，那如果是自己没有完整的了解人家的话，其实是不是很理想的啊？好，来看第十四页的最后一段。瑜伽派呢，为了进一层探讨神我还有自信的关系，经常假用心灵跟自我这两个名词来解释啊。那时候分段哦，这里没有分得很好。那接下去哦，心灵就是第一个，所以大家可以在第二行哦，心灵那边写一个 A。然后第十五页最上面啊，第十五页的最上面神我写一个 B， 啊，写一个 B， 就是这两项呢，他经常拿来做解释啊。那十四页谈到心灵的部分，瑜伽，因为顾名思义，他们就是也是在训练自己的意念。那意念的话，假如我们训练得好呢，我们坐下来要注意呼吸，要注意佛号呢，那就很容易注意。那假如我们是散乱心很强的人呢，没有经过这样子心灵的这一种精神的训练的话，坐下来哈，通常都是惊涛骇浪一样了哈，打得自己都散乱到自己都有一点受不了哈，那这个就是心灵太散乱了，嗯，所以有时我们还是要学习坐禅哈，禅坐是很好的啊。好，请看第十五页。B 神我，那这个神我在瑜伽派就有分成高级跟低级的两类啊。这个是他们分神我的两大类啊。再来看第二段，瑜伽行的努力之处呢，哈，这些他们这些人的努力之处在三方面啊。归纳起来就是刚刚所讲的哈，心灵之澄清净化啊，括弧一，括弧二呢，精神之凝聚集中，第三，自我之深超越升华啊，在上帝之下，瑜伽派认为只有三者，这三者是神圣的全能啊，就是意志、智慧还有爱。所以你看哈，在瑜伽哲学派里面呢，他重视这三个呢，其实跟我们佛教很多部分也是相似的啊。那所以他们有提到说，我智故我爱，我爱故我行啊，嗯，跟那个什么啊，什么迪呀，卡迪尔啊，说我思故我在，有点不同哈，但是意趣相当了哈，嗯，卡迪尔有听过吗？有哈，笛卡尔啊，拍写拍写，因为这些名字哈，真的啊，他的英文叫什么哈？笛卡，那这个是西方学者，那我们讲的这个是东方啊，东方印度的这个啊，你看瑜伽学哲学派哈，也有这样子的学说啊。那瑜伽的解脱又分成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智慧解脱，追求真理；第二个呢是爱的解脱，就是肯定生命。第三呢，行的解脱，付诸实证。哎，你看这个多么相似我们佛法哈，嗯。再来，最后，瑜伽派的修行是心体并重，心呢就是精神，体就是物质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心就是内心。那所以在他们的瑜伽经里面分成八种瑜伽哈，那前面的五种是有关于控制身体的，控制我们的身体肉体， 后面的三种呢是控制我们的心啊。为什么说要管制或控制我们的身呢？比如说你看他举的第一个守戒、打坐、调息，你看这些，诶，我们佛教也有呢。假如我们没有守戒的话呢，我们的身跟口啊是可以随便来的哦。啊，所以外道都可以做得那么好啊，我们还不敢受五戒的朋友们啊，啊快点发心去受五戒哈、啊、嗯。那这个是对于身体的这一种管制哈、啊、感官上的这种制止。那再来心灵上的呢，就是六到八啊，执持。执持有一点像是那一种就是对于一个所缘的执持啊，哈，一个所缘的执持。因为在南传他们讲注意所缘啊，阿兰巴纳哈，他们注意所缘，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吗？在南传的巴利文里面，他们是说，比如说这个是所缘，比如说我观自之彼，它是我的所缘，那你的心呢要骑在这个所缘的上面。假如你不像骑马这样骑在它上面了，这个所缘很快就会跑掉。所以他们这样解释，你专注所缘哦，他说很像骑马一样，你要骑在它的上面，那它就会受你控制，就是这个所缘在你的心里面啊是被你抓住的啊。那我们抓不住所缘，就是就好像这个你没有骑在它的上面啊，嗯。那静虑或者是三昧、哦、等等，这些是训练我们的心。那最后两句、哦、瑜伽派呢正代表印度式修行的特色、哦、就是注重实践，不上空谈、哦、然后呢身心并重，勇猛精进，不假外力。你看虔诚悦乐、哦、庄严爱敬，众生 平等，自度度人。哎呦，不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六派哲学，只是看到这一段的话，还以为他在讲我们佛法呢，哈，嗯。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来看一看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话，还真的不知道啊。好，第五，米芒察派啊，米芒察，第五派。那米芒察哲学是讨论祭祀仪式法则。诵祷就祈祷啊，为主的婆罗门子第一啊，就是正统的传人啊。所以米芒察呢，它基本上是继承婆罗门的这种教义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学派啊。我们看第三段，从学派成立的年代做标准，米芒察先出，被称为前米芒察。那吠檀多派呢晚出，所以他就被称为后米芒察。那这个吠檀多派呢，就是后面第十六页这个刮胡六、哦、第六个哲学吠檀多派，有没有看到？有哈，嗯。所以这两派的关系呢，他们跟那个婆罗门思想啊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那这两派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呢第五刮胡五呢称为前米芒察，刮胡六呢称为后米芒察啊。那他们的区别呢，就如我们接下去看，从学说的内容来看呢，米芒察源自于祭祀书，主张祭祀来消灭业力是他们的重点，就是祭祀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力，这个叫业米芒察。哎，我们想一下，我们佛教有这样子的形式吗？有没有啊？有哪一种，有哪一种仪式是帮助我们消业力的？不是啦，要这样子啦，祭祀啊，拜忏还是要自己拜啊，不同啊。他这个祭祀有一点像是好像是拿去给神吃这样嘛，交换啊，利益交换那一种。 啊，火供对不对？啊，不敢讲啊。我们第一堂课有写哈，导师有写哈，嗯，类似火供这一些啦哈，嗯，而、啊、不是啊，对啊，火供附魔啦，还是讲附魔啦，嗯。但是如果他有正确的指导啊，这一种仪式就是拿来修法的话是还好啊、哦。但是真正在理性的佛法来看的话，这一种假如说这一种仪式是让信徒产生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消除自己业力的话，那这样子是佛教说不鼓励的啊、哦，不鼓励的。好，我们继续看费檀多派呢，可以说源于纯正统哲学的奥义书，以探讨犯我问题为主哈、哦。所以呢，这个费檀多啊，就是第六个哲学家哈、哦，第六个哲学派呢，他们就称为梵米曼萨，因为他们比较重视这个犯我，然后呢，也重视呢这个智慧的开启哈、哦，所以也称为智米曼萨。那这个米曼萨也是采取别人的优点啊、哦，缺乏自己的看法啊、哦，都来自不同别人的优点，所以呢，他的学说也感觉有一点庞杂啊、哦。好，我们看第十六页。那这一些跟别人抄，就是用别人的学说的这个就不用看了哈、哦，因为大家稍微瞄一下就知道他拿。就是取别人的什么哈？那第六个瓜胡六哈非檀多派呢？他是主张犯我的一元论啊，犯我是一个主轴哈，他只提倡一个犯我哈，一个神我啊，这样子的一个学说啊，一元论。那他也是第二行哈，他也是以吠陀跟奥义书为正宗嫡传自居啊。看第二段，那这个一元论呢，其他们有五个意义啊，有五种意义。括弧一，那直承立居吠陀宇宙元人的概念哈，还有奥义书的大梵来建立他的一元论，就是梵我思想。再来括弧二呢，驳斥佛教空中虚无主义，认为有一个梵。那这个这样子驳斥佛教，好像感觉他是误会了佛教哈、哦。佛教的空并不是虚无主义啊、哦。然后瓜胡三反对耆那教尼也啊、哦、尼也派、吠室迦派啊等即为说啊、哦。瓜胡四那否定唯物论。瓜胡五那不同意米曼萨派特重祭祀而强调信仰啊。哦，所以这一派呢，最后这一派呢，很重视这个智慧啊，体认大梵或者自我为一，这个才能够真正回到大梵的境界而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看最后啊，这六派不但是信仰梵天的存在，而且承认吠陀的价值啊。那只是呢，前面四派的立论呢，不以吠陀为依据，后面两派啊。则以吠陀为依据哈，那但是他们的时间有早的有晚的哈，有一些晚到呢比佛陀还晚啊。那这个部分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慢慢来深入的了解它啊。好，我们这一堂课上到这里，休息一下。